一同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最后的一几节的圣经，我们看第34、35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读33、34节，一同来读。他们因着信致富了帝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无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梦事，脱了刀剑的缝纫，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感谢上帝。在这里提到有九样的事情，这九样的事情总归归纳起来就是一句很重要的话语，就是把基督徒的上个原则讲出来。信心是得胜世界的，信心是得胜环境的，信心是得胜命运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许多泛滥征战痛苦的世界中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对神绝对不动摇的信心。感谢上帝。那世人得胜世界的是什么呢？就是信心。那是信耶稣为上帝儿子的人，他们就得胜了这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在我们心灵的深处里面有多大的地位呢？对别人来说就是他们的四周，就是他们四周的一切。对我们来说不过是神国度里面一个我们暂居的地方而已。我们因为有更美的家乡等候着我们信心所产生的盼望是向那最后的荣耀、最后的成全发出去。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不过是我们客旅、我们寄居的暂时的地方而已。我这个缘故呢，这个世界所有大的事情对我们来说都大不了什么，大不了神为我们是预备那更伟大永远的家园。我这个缘故呢，我们用信心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变成微不足道。这样世界上一切的困难、世界上一切给我们的磨练都成了神的工具，都成了神中的作为，都成了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神借着苦难、借着磨练、借着灾害、借着刀剑、借着切身肉体、借着饥饿、借着虚假的弟兄、假的使徒、假的先知、假的教训，来更坚固我们，更使我们健壮起来。感谢上帝。一个没有受过苦练的人，生命可能发挥到什么地步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没有受过考验的人，他的信仰的纯洁度怎样去衡量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明白的。但是那是经过考验的人，他们就向神显出了一个永不动摇的信心。他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如同金金一样的宝贵。那这个观念在基督教的信仰，无论在旧约在新约中间，都是贯彻始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约伯在受苦的时候，用信心讲一句话：我经过试验之后，必如金金。这句话是比希腊的荷马的诗更早一两千年以前写的。这句话比所有世界最伟大的宗教著作、所有的这个历史文化的文献更早提出来人生价值的可能性不在顺利的环境里面成全，乃是在苦练的中间成全，而苦练之后的精进、精纯的地步，就是它价值的一个记号。如果你的金不是纯金，你的价值就不是纯净的价值；如果你是纯金，你的价值就是纯洁的价值，是真实的价值。我经过试炼之后，必如金金。约伯在几千年以前讲这句话，这句话甚至摩西没有提过。摩西只有说：“你使我们遭难的时候，使我们可以欢呼快乐。”这是摩西在同一个时期，或者比这个他更迟了好几百年以后所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语：“当我们遭难的年岁，求你使我们欢呼喜乐，给我们用喜乐得胜苦难。”但是没有提到会变成金金，那有价值。所以信仰
不是在于知识里面呈现，信仰是在你的神之间有照顾他的旨意，与他的关系中间顺服他给你无论终极之后所呈现的。所以呢，信仰的价值，我们灵性的成熟是借着苦难后才呈现的。所以这里提到信心的伟人之后，就提到这九种德胜。这样的德胜使我们胜过我们的环境，使我们胜过四周的世界，使我们胜过这世代的命运，使我们胜过我们整个人性中间所可能遇到的困难。这样我们就超乎困难，超乎命运，超乎环境，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不在这世界的死因幽谷里面沉溺了。我们一定要经过，我们一定要超越，我们一定要驾驭这世界的困难。所以这里说呢，他们因为信致富了帝国，他们以信行了公义，许多在致富帝国的事情上都不是用公义行的，是用野蛮的手段，用靠着自己武力的优势来得胜，不是用公义去得胜的。所以这里说致富帝国有行了公义。你记得上个礼拜我跟你们谈到，神要世人的是什么呢？就要我们的存有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要我们好怜悯，要我们行公义，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一方面有公义，一方面有怜悯，因为这是神的本性。神是又慈爱又圣洁的，神的圣洁是要对付罪恶，神的慈爱是要赦免罪恶。所以神要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与他同行，与他同行。我们的恨恶罪恶，我们去怜惜罪人；我们好怜悯，我们行公义，我们才能把神道的本性在我们生活中间流露出来，彰显出来。他们致富了帝国，但是他们不是行野蛮之道，不是行粗暴之道，不是行霸道，他们是行了的公义，然后他们得了应许，领受神为他们所预备的。以色列国在中国中间原是唯一不知道的，上帝借着摩西的五经对以色列说，我拣选你们，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民族，你们在中国中间原是最小的一个民族，最小的一个国度，但就是我爱你们，所以我拣选你们。神的爱是他拣选我们唯一的原因。神对我们完全不能产生任何的要求，因为在我们里面呢，所有的罪恶所产生的破坏，已经是我们全人的人性堕落，完全堕落。这个在观众时候叫做 total depravity。如果您明白荷兰在这个 Synod of Dordrecht 的这个两年的大会中间，专专讨论到底是恩典、绝对性，或者人的自由跟意志，在参与什么救赎工作有份，用两年的时间讨论一个教义，现在有这样的教会吗？现在是快快一味传福音，快快一味不讲教义，结果把教义放在一堆，把它放在一边，结果呢，完全把这个正统性的神学丢弃了，有热心来盼望成全上帝的旨意，结果呢，我们对我们所信的模糊不清，我们混乱的不得了。但是他们曾经为了到底能得救，是完完全全属于恩典的，或者有一些人自由意志的成分，或者人的功劳在其中参与有份，为这样的缘故，差不多两年时间专讨论这个。所以各地的牧师、各地的神学家、各地的这个教会的领袖聚集在那里，有很多的时间讨论，把圣经翻到从头到尾，找出来到底神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结果他们就在新的 doctrine 里面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跟文献到今天我还是认为无暇可及的。这个文献的重要性跟里面的严谨性，是历史历代圣徒可以借以明白怎样去发挥教育，怎样去赚讨神学， 怎样去深入明白圣经一个很重要的典范，一个历史上一个很好的记忆。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提到五条的东西。第一条呢，人因为完全堕落，这不是说人已经没有神的形象样式，人已经完全堕落，也不是个人完全没有行善的可能。人是完全堕落，更不是人一点都没有在神面前可讨他悦纳的行为，不是。原来世界上反行善的都有上帝所悦纳，这是彼得在哥林多家里讲道所提到的这句话。所以人可以行善，人有一些能上帝悦纳的事情，在没有得救以前，人就可以有一些的善行，但这个标准不是神的，是人的标准。这个动机呢，是神给人的恩典，而不是人自己做出来。但是呢，最被整个人性每一个层次、每一个细节都渗透，以至于人有一部分是没有受玷污的。我这个缘故，完全堕落，不是指人在亚当犯罪以后已经没有上帝的形象样式，完全堕落不是指人完全没有行善的可能，完全堕落不是指完全不能够有讨神喜悦的可能。再来说，完全堕落最重要的两个因素的两个意义，第一就是人性中间没有任何的层面是不受罪影响的，一个完全受罪玷污，完全受罪影响，所以叫做完全的堕落。第二样呢，表示没有任何一样人的善行或者人的功劳可以放弃救恩，我们绝对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好处，没有任何行为可以换取救恩。这样在宗教中间，他们可以做一些好像善行，比那些没有宗教中更好的行为，但是呢，在神面前仍旧是完全无功、完全无法、完全无条件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人领受上帝的救恩是绝对完完全全出于上帝的恩典。为这个缘故呢，《Sin of Doctrine》的第二条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为这个缘故呢，圣父对罪人的拣选是绝对无条件的。所以第一条是 total depravity， 第二条呢就是这个 unconditional election。是不是上帝是这个不分罪党随便拣选，不断不行，毫无道理呢？不是，神是真理的本体，神是最高的智慧，神是有绝对主权，而公义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情的难免。所以这样呢，神的理由我们不知道，但是神拣选我们的理由，在圣经启示，我们明白的，就是因为他是爱，所以他愿意造他的主权，用他的爱领导一些人，使人蒙恩。第二，神的拣选不在于出于他的主权，所有的理由绝对不在人的理由，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处，不是你有什么优点，我们有足够的条件能拣选。这些条件绝对不在罪人本身里面，那么神的智慧里面我们不知道，神造就他的智慧，造就他的主权，造就他的公义，造就他绝对没有错误的这个自由，他是有拣选。所以第一条的Sin of Doctrine的这个教义，你接受以后，你没有办法不接受第二条，第二条接受以后，你没有办法不接受第三条，第三条接受以后，你没有办法不接受第四条，第四条接受以后，你没有办法不接受第五条。所以从第一条 total depravity 到第二条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第三条 limited atonement， 第四条 irresistible grace， 第五条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这里给我们看见从罪人第一条到圣徒这个变化，我们这个地位完全的改变，是作为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同圣灵的施恩。大家说，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跟圣灵的施恩。所以如果不是三位一体成全施行预备来拯救人的话，就没有一个人从罪人变成圣徒。这样严谨的神学，我今天不要一条一条讲， 觉得单单叫这五条我需要两个钟头的时间，那我今天只用一段的时间把第一跟第二提出来，你记得是完全靠着恩典，完全不是靠着人的行为。那么许多人就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我们这就是本乎恩，有什么因着信，所以上帝那一方面赐下恩典，我这一方面发生信心，所以上帝跟我就这个双股份的合股公司，上帝出一半的本钱，我出另外一半的本钱 50-50， 他就把我救出来了。如果我不是相信他，他的恩典临到我，我不能得救。有他的恩典临到我，我相信他，但他不愿意赦免我，我也不能得救，我只能蒙受普遍之恩而已。所以我的信跟他的恩齐全，使我得救。其实连你的信心也是上帝的。所以你读第八节以后再读下去，你就清楚，这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上帝，连你的信也出于上帝。那这样呢，就那些蒙拣选的人，拣选的意义就不是所有的，所有的不只是先天，拣选就不是所有的。所以这些蒙拣选的人最后领受神无条件救赎恩典的时候，这个就叫做有限定的。这有限定不等于神的能力是有限的，那是神的恩典有效的实行成全在他所预定父子四个子的大学人的身上。我们今天就讲这个恩典是完全的 totally priority so unconditional election unconditional election so sola gratia， 完全是上帝恩典，完全没有人的功劳，完全没有人的因素，这才叫做完全的恩典。对神恩典的完全真正的了解，也就是使我们能真正完全把荣耀归给上帝的唯一的意义。如果一个人对恩典的神修没有正确的了解，他对上帝的荣耀一定不会完全的。我们不把完全的荣耀归给主，唯一的原因，我们不认为我们所受的是完全的恩典。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神所赐下来的，感谢上帝。所以我们继续去看下去，这些人领受信仰发挥出了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力量胜过七周的一切，胜过世界的败坏，胜过其余的命运，胜过了这个世界要走向灭亡的这个结局。所以这里说呢，他们得了应许。那接下去就是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两件事所指的是同一个时代。第一就是堵住狮子的口，第二就是灭了烈火的梦事，这个指但以理的事件，还有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这事。这样在但以理时代，我们看见这些用信心得胜的人，在这两件事上又显明了他们在神面前所得出的恩典。但以理堵住狮子的口，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灭了烈火的梦事，灭了烈火的梦事不是他们吹大风把火把它吹灭，那么他们就没有事情，是他们真正的火窑中间加了七倍的热度，七倍的燃料，结果他们出来的时候连火窑的味道都没有。感谢上帝，我年轻的时候听一些牧师讲这些道理，我很受感动，等我自己再思想的时候，我发现了这是很伟大的事情。我说但以理为什么跟狮子在一起的时候狮子不吃它呢？因为它的脸像狮子，所以狮子看一样的不可以吃它。一个有神同在的人，一个真正依靠上帝的人，他应该勇敢到一个地步，连狮子都认为你一点不在他之下。这才是原先上帝造人胜过万有的这个地位。请你听上帝说，我要创造人按自己的形象样式造化，把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中的鱼都交在他的脚下，你记得吗？按金星海盗的都交在他的脚下。这样我深深相信，在人里面有一个真正胜过野兽、 三个观念的权威啊，这个权威是蛇形象样蛇的一部分，人们放飞以后，这个东西才刺激。我接下来讲一件事，我的刺激启发你们的思想。其实这件事在讲解，虽然是第二章的时候我已经提过了，但精神还放了。咱们地上的万物都在亚当权柄之下，但这件事到底实实在在还存在吗？不是，我们不但管不了狮子，连你半夜睡觉一只蚊虫你都没办法赶走它。我们的力量已经小到这个地步，虽然从我们能制造工具、能制造武器、能有各种办法来枪杀动物，看来我们还有超然的理性的功能去克服我们肉体的软弱，一个人性已经失去的那一部分，但这还是人超过万物的一个信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一个人在超过万物的事情上已经失去权威的时候，神就提醒你，你以为你没罪吗？你是罪人，因为你不是罪人，为什么你没办法克服这些事呢？那这个办法，这件事就是我在约伯记里面所感受的事情。为什么约伯说我没有犯罪？为什么是我？我没有犯罪，为什么耶和华这样刑罚我呢？耶和华不跟他辩论，你还说你没有罪，我告诉你有罪就有罪。神不这么说，神问他说：“你能钓得鱼上来吗？你能够知道动物吗？你能知道这些野兽，你能克服他们吗？”其实这件事对人性的挑战。如果你现在已经失去了克服、制服、管理万有的这个权威，证明你已经在最终有份。神用这个提醒，在约伯记告诉你，人性实在已经失去原有的尊严了。所以呢，约伯记没有办法回答，因为这个神原先造人的地位高过万物，但人犯罪了，就比野兽的力量都差了。我就没办法用人的权力去得胜他了。我小的时候听我们教会有一个牧师讲一件事情，我吓了一跳。但是有一次他在这个内地传道，在从厦门走到内地到北边这个广这个福建北部的时候，他在想象村走到田野中间要去个想象村讲道，但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突然就一直来人在他面前，他那时候心里吓死了，但他相信他是有信仰的人，所以他就奉主的名，老虎啊，我奉主的名叫你去，他把他打那个老虎就跑掉了。他说他就这样一面紧张一面靠主的名上走到他要到的乡村去讲。我真的相信，因为他讲的时候一点没有记号，他是开玩笑，一点没有记号，他是夸张，一点没有记啊，他是说谎。哦，这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人，很诚实的传道人。我当时就知道，这是神应许的话，在必要的时候，你真正记得，你是真正神就为主工作，而你是实实在在诚实在神面前，就悟到你应当有信仰力量的时候，神可以把最可怕的动物放在你脚下。我很佩服，但我没有这样的经验。也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小的时候我看了很多传记，看到孙大信杀毒孙大信的传记的时候，哇，我很羡慕，因为他有时祷告的一直抱他在他旁边来，他一边祷告一边摸着抱，我真的很羡慕。我从来没摸过抱，最多摸过猫，没摸过抱。所以这些大人物，这个被神用的圣徒人，各国中间有不同的神迹。我那时候对主主啊，你给我一些这样好不好？那我讲到的更有内容，神偏偏不给我。后来我知道为什么，上帝要我多讲道，不多讲个人的经验。阿门。今天中国教会用道建立讲台的传道人太少了，神不听我那个祷告，神要我以道充斥每个讲台的时间，把真理的教导当作最重要的内容。不是把个人的经历当作最重要的点，经历不是不好，真正蒙神引导的经历和属圣经真理的经历是很伟大，是很伟大的。但是真理高过经历，不是经历高过真理，真理定多经历， 不是经历定夺真理，真理批判经历，不是经历批判真理。这个原则才是我们信仰的真正的原则。感谢上帝，上帝堵住狮子的口。今天很多人以为他也可以那样，以为那个时代都有些人堵住狮子。不，圣经告诉我们，众先知的救恩里面，只有一个人被丢在狮子洞里面。不需盼望你也有这样的经验，但你要相信神曾经做这样的工作。大卫你堵住狮子的口。我有一天，我在这个菲律宾对一大堆的传道人讲，大卫你是这么勇敢，他像狮子一样的勇敢，所以狮子不吞吃像他一样勇敢的人。我讲完了，他说我们早就这么勇敢了，我们早就狮子了，不过我们的教会的这事长老都像参孙。你听懂吗？参孙杀死狮子吗？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我听我感到很好笑，有许多的传道人可以做狮子，要么这事长老变成参孙。我对他们很简单，当你看见参孙的头发剪短的时候，你就不必怕他。求主怜悯我们，但你得堵住狮子的口。那么接下去呢，撒巴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灭了灭他们梦是，当这个王把但你丢在狮子洞里面，心中内疚，而且很盼望这个最好的丞相但你可以安安全地离开狮子洞，所以他到狮子洞面前，但你啊你还在吗？你的上帝能救你吗？这王对他的爱心从这些口气就听得出来了。但你说我在这里，耶和华是与我同在的上帝，他没有把我交给狮子的口，我在主面前都是保守的。撒巴拉米撒亚伯尼哥被放在火窑里面的时候，听到的意思，这不是这一个同样的时间，相当很多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呢，这个撒巴拉米撒亚伯尼哥是更早，对不对？被放在火窑里面，但以理更迟，对不对？放在狮子洞里面，但以理被放在狮子洞里面大概几岁？你想，16岁，大概几岁？啊？大概几岁？7岁，70岁。你们想象是吗？你们看土花蛋里就在40栋，多么英俊，对不对？大概几岁？那已经在蛋里书里面换了5个王了，那不是很年轻的时候，怎么年老有那个威风在他身上？那么撒巴拉米撒亚尼哥亚伯尼哥被放在烈火里面的时候，是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是年轻的时候，是3个人在火窑里面。王说加7倍的火力把他们烧尽成灰，当他们把火一直压一直压加到7倍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他们一看，看见里面这3个人在游行，不但是游行，不但3个，还有第4个像神子的，好像神的儿子的。这是旧约里面很奇妙的一个记载，就是这个外邦的君王看见有新的形象在苦难中的一人同在。你相信了吗？当这个火烧的最烈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产生变化。铜是黄色的，但是铜被烧到1300度的时候变成鲜红的。这就是中国的瓷器在650年以前轰动全世界的原因。在元朝的时候，中国的瓷器放了一种釉叫做什么呢？釉里红，你们懂吗？你们故宫博物馆就在台北，你从来不明白你们到底放什么东西。那个全世界人类最好的瓷器就在那边。你们生在中国，在故宫博物馆的城市里面，什么都不懂，我对你很可惜，感到很可惜。那釉里红就是把铜烧到1300度。氧气控制刚刚好的时候， 它就变成鲜红的，像鲜一样的颜色变。那么这个 cobalt cobalt and copper cobalt 把它烧到1250度以上的时候，它的整个黑色变了，变得很漂亮的蓝色，就变化了。所以这个是定力，是上帝变。我想这个讲你不明白，我就告诉你，螃蟹是绿色的，煮熟变成红色，那你就所以这个热度加上去的时候，它就变了吧，它就变过变过，它就变化到一个地步，把最美的颜色把它表露出来了。感谢上帝，沙达拉米沙亚本尼古都烧几度我不知道，烧到最后它就变成什么荣耀的颜色出来了。他们被烧以后就比金金的颜色更美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尼布加尼撒王所设立的金像是可以用火油掉它的，他们不像金像下拜的人是火油不掉的。阿们。感谢上帝，要注意记得这两句话，偶像金金做的是火把它融化才产生出来的，不像偶像下拜的人是七倍的火融不掉的人，这个叫做信仰。所以叫做灭羊灭火的本事，不是他们拿了一大盆水就把火把它熄灭掉了，不是，可以在最大的七倍的火的中间呢保持信仰，这就比金金更可信了。所以呢，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后，就比能嗅到的金金更显为宝贵。这个彼得这个书信里告诉我们，感谢上帝，这叫做信仰。信仰堵住狮子的口，信仰灭了烈火的梦思，信仰接下去又提到了四件的事情，就是脱掉刀剑的缝刃。什么意思呢？超越了被杀，超越了被刺的这种惧怕。你的缝刃在哪里呢？你的这个威力在哪里呢？你的梦是在哪里呢？实际上你的口在哪里？我们都要超越过你。所以真正有信仰的人要像刀剑的发口，而且你看见这些经过考验的人，他们在考验之后不是留下一些痕迹作为他们的傲慢。这是我从一个老牧师的身上学到的，他说呢，把你们的三个朋友杀掉了，米沙亚本尼哥从火炉里面出来的时候，他们嗅不到有火燎的声音，绳索都挣脱了，火把他们的捆绑脱掉了，没有把他们的皮肉烧掉。所以这样捆绑他们的会被消灭掉，受捆绑的会被消灭掉。那么他讲什么话呢？他说他们有火燎的味道，表示他们不需要用这个的教导。你看秀秀，我曾经进过火里面的，他们经历了许多的基督徒毛病在那里，受一点苦就很多苦的味道，受一点逼迫就很多逼迫的味道，到处告诉人家我是逼迫过的，我是受过苦的。你怎样战胜苦难之后，把过去的苦难不当作一回事，你把战胜苦难之后的喜乐遮到你在苦难中间的痛苦，那你的得胜就是真正的得胜。感谢上帝，他们灭了这个烈火的梦事，他们堵住了狮子的口，他们灭了这刀剑的锋刃。所以这些所有对他们的逼迫都没有办法使他们信心成任何的动摇。不但如此，软弱变为刚强，软弱变为刚强，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呢，当你在苦难中间，你才有机会知道你里面可能达到的刚强到什么地步。有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怕我软弱，我软弱，等到困难来到的时候，神有加倍的恩典临到，神会临时加恩给你，使你从来没有想过原来你里面隐藏着潜在的已经有着这种勇敢，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现。我这一生看见几个女人，本来是看样子很软弱，等到丈夫死了以后，几年里面变得很刚强很刚强的。我发现他们等丈夫死了几年，原来他们做得比丈夫更好， 他做生意比丈夫更成功，但是当他们丈夫还没有生前，才很看不起他们说，女人不必做管事，在家里你不会做生意，你不懂。他们就从这些话呢，越来越感到自卑感。当他丈夫死，没有人对他讲这样话，他们对自己说，无论是男人是女人，我要试试看，我难道不能？我就做，做做做做，后来就做起来了。所以有许多的妇女呢，他们显出刚强的时候，正是用这句可以表达，软弱变为刚强。有许多时候你有苦难的时候，你不知道你里面隐藏着多少上帝的恩典。我可能已经对你们讲过了，前不久我看 Discovery Channel 有一个画面，一件小事情给我很深很深的印象，一种好像是蜥蜴这样的东西的，我对你讲过了，像这样的蜥蜴这样的东西呢，它的平常就是不爱动，所以只眼睛动，头动，身体不动，你危险才跑出去，又停下来又不动，就是这样的。但有一个科学家呢，把一只相当大的这个蜥蜴或者四脚蛇这一类东西，就把它放在一个这个跑步的带上，好像催眠心脏病的人要做的那个东西。那么在这个跑步的带上面的时候，因为跑步的一就是向后，所以它不叫多向横爬，它又没有理性，不明白怎么跑不完这条这么短的路，所以它一直跑着跑，当它跑到9000美里。一个船的时候，我看看那副神经真是可怜，电视画面可以看见他整个身体在摇，心脏跳动，整个口开始一直跑，不知道跑到哪里，因为前面这一片玻璃，这个路怎么跑不了，一直跑，等他跑到最累最累以后，就把他给他休息，明天再讲弄，再给他休息，最后过了一半时间，看看他的骨头跟那些懒惰的蜥蜴四脚蛇有什么不同。你不常发现发现什么，他发现那些脊椎骨头那些动的地方的骨头本来就是很脆，随时遇到什么重东西压下去就会震荡的，但经过这样长久的苦练，一直跑那些动物不一样，那个骨头的外面可能伸出一层特别硬的东西，就把整个骨头包起来，这个好像钢筋水泥，不同的地方钢筋在外面不在里面，就是这一层包起来，所以这些蜥蜴这些跟那些没有训练过的就不一样。谈起上帝，神在我们的信仰中间也做这样的工作，使我们软弱变为刚强。大家说软弱变为刚强，今天教会里面最刚强的人是那些受过磨练最软弱的人，今天教会最软弱的人是那些天生最刚强而不经历磨练的人。请你注意，那些经过患难经过磨练的人是不可藐视不可忽略不可轻看的战士，他们身经百战牛，虽然身体很弱，但是他们的心灵很刚强。前不久我的孩子跟他的妻子在印尼结婚不久，还没回美国以前，有一次呢，我说我们一同去游泳，我很少有这样的时间跟家人在一起运动一下，那我有两次就很累了就停下来了。我的孩子呢很高大，200多磅，那么他游两三次他累了，那小小媳妇一游就不停游10多次来回，我一直看着他到底是哪一个才叫做 strong man 啊？是我的这高大的孩子，或者这个小小的媳妇呢？原来女人吃得少，个子小，事情做得多，耐心特别大，力量无穷无尽，感谢上帝。所以不要轻看女人，大家说，不要轻看女人，因为他们真正受过磨练，软弱的变成最刚强的。我们不受磨练，刚强变成最软弱的，天生雄伟身材的人一病可能就死了，那些从来不磨练的人，他们的触筋养尊处什么养尊处优，等到一天有大暴风雨来到你，他们马上就倒下。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呢，这个苏格拉底说 An excellent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没有经过考验的生命是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经过考验的人是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是2400年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家早就讲下来的。神也告诉我们，上帝使人在磨练苦难中间开通人的耳朵，上帝使人在苦难中间呢，这是更大的信念，使人经历各样的苦难中，像金晶一样的纯洁，我们像金晶一样的宝贵。感谢上帝，软弱变得刚强，就像征战显出勇敢，征战显出勇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呢，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我对我的学生很注意，他们在最困难的那时刻怎么样的态度？困难马上逃跑的，虽然是难人像你人，在最困难的时刻挺身向前走的，虽然是你人比男人更强。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有许多时候，每一天做得很好，训练得很好，到强敌以来，你马上跑掉了。这样的兵队不能用的。而今天教会就缺乏那些最重要的时刻，乘着应战的战士。最需要的时候，他没有退步的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冲的人。这就是征战显出勇敢。我们都知道旧约里面的战书，旧约里面的战争的历史已经成为以色列人成为全世界最精锐的部队的这些人最好的榜样，最好的历史。所以以色列人不单读圣经明白上帝的旨意，明白上帝的应许，明白上帝的道德教训跟智慧的这种结晶，他们读圣经也读到怎样征战，怎样有战略，怎样有智慧面对各样的强敌。所以圣经呢也变成他们的一本兵书了，使他们可以从其中学习征战的勇气、征战的艺术、征战的策略、征战的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像在旧约中间，你看见基甸，你看见大卫，你看见所有征战的人，他们都是用很高的智慧，在最勇敢的时刻中间显出他们信心是依靠上帝，不是惧怕仇敌的。所以这里是征战显出勇敢，而打退外邦的全军。我不知道这句话呢到底是指历史上那一段的时间，希伯来书被写成的时候已经经过了400年旧约跟新约中间的空间阶段，而这400年中间犹太人也继续不断在但以理，在这个撒特拉米撒亚伯尼哥耶利米之后有被掳，一直到回来重新建圣殿，一直到罗马帝国、希腊帝国，接下来罗马帝国统治他们，一直到耶稣降生以前400年外敌继续不断侵犯他们的这些日子。所以你看这里到底是不是指在旧约里面的一些诗呢，或者是指甚至在新约来临以前曾经发生过一些战事，就是马加比王朝历史历代的战功跟这些的犹大，所谓犹大的狮子 Judas Maccabeus 这个整个家族的英勇的事故，我不知道。在这里告诉打退外邦的全境，以色列是很小的民族，以色列的地就是现在帕勒斯坦的这一块的地，是当时许多国家都要争取的地方。一边面对约旦的以东的这个旷野，一边面对地中海，而以色列的加利利海里面的鱼是全罗马帝国所产生出来最好的鱼，最好的这个淡水鱼，所以那个鱼供应到罗马的王宫去，用各样的办法保存，用这个血库的东西、血里面的东西把它这个保存，要冷藏带到罗马给砍杀做他的厨房里面，所以最重要的从等等的东西。那这个以色列的地方呢，有许多兵家必争的地方，还有一些旷野，马萨达的这一个要山是山上险要的一个 削平一样的一个高山地带的地方，他们的征战继续不断，显出勇敢。以色列在马萨加的事故，那是主后73年的事情，完全消灭了，那个军队完全被下面罗马帝国完全得胜，但是他绝对没有投降。所以这些人呢，在敬畏耶和华、顺服神的旨意、要为神的国度征战的中间，他民族的至尊绝不投降的战斗的心志，真的成了历史年代所有的人的一个记号。所以呢，这样他们大退外邦的权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九件事给我们看见，我们在历史中间那是信靠神的人，他们的信仰是绝对不能忽视的。而旧约的这些人是为了神的道、为了神的信仰而持守这样的信仰。所以这33、34节九个例子、九个个案，给人看见旧约的时候他们就是信心怎么样得胜。但是呢，接下去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看到还有一些人的得胜是在大苦难中间显明出来。所以接下去第35节就完全不是讲照着成功的普通现象领受得胜，乃是在最大的苦难和完全没有成功的这个结局中间照样得胜的记录。所以我们大家来看35节一直到38节，非常的多。有夫人的自己的死人，因为人忍受人喜，不肯苟且的释放，为要得个更美的工作。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击死，受受伤，被刀杀，披着两杀两的皮，各处奔跑，受惩罚、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荒芜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我自己读39、40节，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证据，却能为得着所应许的，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但33、34节提到九样得胜的例子，从这些重要的词句之后，给我们看到有另外一种得胜，是同现象的得胜完全不一样。那你看旧约到新约的中间呢，你看你有一些很重要的观念的变化，我给他一个特别的名称的 Revolutionary Idea and New Concept from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教导的时候有革命性的观念的这种革命的转移，用现在 Thomas Kuhn 的词句叫 Paradigm Shift， 就是典范的转移，整个思想架构在某种典范的规划之下有了一个方向，有了一种规律，但是现在突然间有另外一种这个典范，另外一种层次的去了解的时候，是前人没办法接受的。那么旧约时代到新约时代呢，我们看到这个转移就越来越清楚。这个转移是什么样的转移呢？这个转移就是神行神迹保护他的百姓，给他们在肉体方面得到保全，得到平安。你的预兆仇敌的威胁是神的荣耀，是神能力的表现，是神的作为。到了新约的时候呢，神的能力、神的作为是保守他们的孩子们，给他的儿女在最大的困难中间、最可怕的逼迫中间，宁愿死也不放弃信仰。你看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但以理得胜是叫死也不吃他，但是呢，彼得的得胜是但倒闭信仰也不投降。那么但以理呢，死不成，但以理死不成，彼得呢，不但死不成，死得不像了，死得比平常人更凄惨、更可怜的地步。所以用现象来看，那些旧约的上帝怎样保护你，到了新约的耶稣基督，这个保护能力不见了，对不对？所以旧约的神的保护，神的能力是这样清楚，是这样有大能的。那在新约的时候，好像神没有这样做，所以呢，斯蒂凡被石头打死，雅各被人砍 出来死，彼得被绑定十字架死，保罗在罗马也是被砍出来死，那其他的使徒除了约翰一个人以外，所有的人都为非罪而死，他们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中，一个一个被杀，一个一个寻找而死。你知道以前耶和华的能力在哪里？以前耶和华的保守在哪里？上帝在这个时代还是活着吗？上帝的时代还是有大能的吗？所以我们就试试看，要把这个典范再转回头。如果上帝行神迹，我才信他；如果上帝真正医病，我才信他。上帝的手伸出来做那些别人不能做、医生不能医、使死人复活，像过去的那些事，我才相信他。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新约不是没有，新约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有35次的神迹，显明他是神的本体。所以不要忘记，新约不是没有神迹，但新约不是依靠神迹。新约的信仰不是建立在神迹的基础上，旧约的许多信心是看见神的奇事、大能、异象、神的作为、神迹、神的所有的宇宙的中心，所以他们相信这位上帝。但是不要忘记，旧约行了神迹的上帝遭到不信百姓对他发愿的是无数次的，所以不等于有了神迹就可以建立真正的信心。在新约耶稣照样行神迹，而耶稣行最重要的一件神迹之后，那犹太人决定杀死他。那是神迹是什么？复活拉撒路。耶稣复活拉撒路的那一天，他们定义杀他。你注意看，这是约翰第十一章。那为什么神迹跟不信神迹可以连在一起呢？那么这样说来呢，人是不是一定要有神迹才能信呢？如果人一定要神迹才能信，为什么耶稣行神迹的结果他们不但不信，要杀他们呢？但耶稣不是说我行神迹给你们看，所以你们杀我。耶稣转过来说，我因为把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想杀我。你注意看约翰福音第八章，所以圣经是很清楚的，人们信，人们不信，人对基督的接受、对基督的抗拒，跟神迹的关系是次要的，跟真理的关系是重要的。所以一个人信是因为真理而信，一个人不信是因为真理而不信，一个人信是因为神迹而信，那是第二等信心；一个人不信是因为神迹而不信，那是第二等不信。但为了真理的缘故，表明你的信与不信，那是第一层次你们的信仰。我不知道要怎样把这句话讲清楚，因为在我这个时代中间，很多人连这一点都没看见。